但皂荚木是最硬的树，而皂荚木上面都是刺的。那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皂荚木就像一个伞叶，好不容易一棵树，再好不容易一棵树，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它的高度刚好是什么？是和骆驼的高度一样，所以牛吃不到，羊也吃不到。就算牛和羊吃到了，它也头舌头要流血。所以这样的话呢，结果没有人要吃，所以神就特别保留，是为着沙漠之舟让他来吃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有意思。如果不是骆驼，如果不是骆驼，你如果真的走的话，你不小心很可能就滑下去了。那么其实那天晚上有过很多惊险的镜头，你不知道就是的，你不知道就是。但等到你第二天从上面下来的时候，那有的人还要坐骆驼，那第二天就后有的人就不敢再坐骆驼，因为你真的看见很陡，因为本来这个悬崖已经很高了，你在这个骆驼一站起来大概两层楼高，然后你再往下去看它巨高，真的是更害怕。所以你知道这个真正第二次回来，那么你回过头你才知道说，你看你一路上实在是蒙主的保守。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与主一同回来是不是有可能回到曼哈顿，是不是有可能回到福州，是不是有可能回到台湾，回到新加坡，我们不知道，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根据隐藏的玛拿这个原则，你看见圣灵有一天要给我们看见，将来我们在宝座面前不光是唱诗歌，而且你看有一个回忆，我们在说这个回忆是在神的宝座前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玛拿是放在什么，是放在约柜的，是放在约柜的里面。所以只有你来到至圣所，来到主的脚前，你才能够经历到它。所以将来我们如果来到主的面，我们如果在勇士里面，你看见我们天天不是天天不是在那里这个天天不是在那里这个唱诗赞美在他的脚前。那我们以为说唱了一首诗，再唱一首诗，再唱一首诗，那有时候你会觉得疲倦。有的人说，这个新天新地，这个将来的勇士很无聊啊，你一天也可以两三，一天到晚唱诗，唱的没完。其实没有，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你这一生主所带领你经过的每一点每一滴，有的你都忘记了，但是你回过头来看，和你当初经过的不一样。当初你经过的时候，你说为什么我经过这个？这是苦难，我不要这个苦难。但是感谢主，你我不知道这条路，我们这条路从来没有走过。但等到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那就是隐藏的玛拿，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开始感谢他。为什么？你说主啊，我感谢你那次幸好遇见那个苦难。为什么？就是因为遇见那个苦难，叫我免去一个更大的。因为那条路我们不懂，我们从来没走过。但是如果主带我们走的话，主没有错。主为什么给你这个苦难，让你流那么多的眼泪？因为如果不经过这个苦难，你可能会遇见一个更可怕的苦难。因为这个苦难你学了许多的功课，你蒙了主的保守。所以就你什么时候你会把感谢归给主的？是你吃了隐藏的玛拿以后，你回忆以后，你就明白过。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不明白，到那天我们就明白了。所以你看见吗？这是隐藏的玛拿。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圣灵为什么用这些图画呢？有它的原因的。所以你旧约的圣经一定要说。我举个例子，如果隐藏的玛拿你根本就没有想到旷野的故事，你不知道说哦，以色列人天天吃旷野。那么因为我们读圣经不明白，如果他们这个经过那里天天起来捡玛拿，他们印象很深刻的，非常深刻。但是到了迦南地就不需要捡玛拿了，好像我们到了天上，我们到了神的宝座前，我们就到了勇士，不需要这些。但是不，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今天的每一滴的眼泪，今天的每一个艰难，到了有一天，你看都变成非常的宝贵。所以有一首诗歌写得很好，他的许多时候啊，我们巴不得能早一天到那里，巴不得早一天能进到荣耀，到了那里再也没有十字架，到那里再也没有眼泪，到了那里再也没有悲伤，一点都不错。因为到了那里，到了你看见到了主的脚前，什么都好了。但是问题是， 到了主的脚前，再也没有十字架了。只有经过十字架，你才能交通于他的苦难，只有经过交通于他的苦难，你才能够尝到他的甘甜，你才能够知道说主怎样擦干你的眼泪，你在主面前所经过的没有一点是浪费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鼓舞，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隐藏的玛拿，如果你对圣经熟的话，你就体会得多；如果你对圣经不熟的话，那么起码你知道这是个奖赏。什么奖赏是个谜，但到那一天你就清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今天如果能够读出来，你今天能够得着帮助，得着喜乐，得着供应，那么这个隐藏的玛拿的确能给你我很多很多的安慰。这是指着我们如果把圣经读懂的读明白的。那假定你圣经读不懂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因为那里是很明显告诉我们是玛拿，就是那是奖赏，奖赏的细节那是另外一件。好，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讲要追求得着冠冕，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要一定要做个得胜者，那么得胜者相信这个冠冕一定不一样，所以我们大家在研究冠冕的大和小，然后呢这个冠冕上面的钻石有多少克拉，那弟兄姊妹这个就跑到细节里面去。没有错，你去读你去看启示录，许许多的奖赏，特别二章三章对于这个得胜者有奖赏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刚才所说的柱子是个奖赏，刚才所说的玛拿是个奖赏，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可以得着这个隐藏的玛拿呢？因为这是神给他们很大的奖赏。那我再说，如果你不明白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你知道它是奖赏，不过你不明白它的细节就是。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一直等到那一天你就明白过了，今天不明白而已。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圣灵为什么用表号来形容这些，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呢，这些地方你可以明白得很清楚，你可以不明白，甚至你可以领会错都不要紧，因为到底它还是奖赏的一部分，你明白吗？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关键上，你看圣灵一定会让我们清楚，像兽666这个一定要清楚，因为这个敌基督发生关系，你看见吗？所以等到一些关键，特别比方说男孩子一定要清楚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所有的解释都在全本圣经，所以那个钥匙呢，如果不是在上下文，要么就是在启示录别的章里面，或者在新约里面，或者在旧约里面，不管这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那弟兄姊妹记得这个什么，记得请大家记得，就是这个表号是可以解释，是可以明白，不是不能明白。像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的人圣经熟他就明白多一点，他今天就能够说启示录得着鼓舞，得着帮助。那有的人看不见，看不见不要紧，但要紧的不要忘记，那是给得胜者的应许，你一定要做个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的讯息，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走马哈看花，很快的点一下，我们看几个这个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表号。那像我们刚才也看见过这个柱子，就是那么还有隐藏的玛拿，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第五章第五节，比方第五章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大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好，弟兄们，这个是个表号，没有错的。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那指的谁说的呢？那你说我们猜想他是指主耶稣说的，没有错，你的猜的没有错，但是你要有根据，你要有证明，这的的确指着主耶稣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个钥匙在什么地方。哎，你会发现呢，这个表号是在第五章，钥匙呢是在二十二章。我们好不好翻到二十二章， 第十六节，我耶稣，你看很清楚，这个我还不光是我，而且耶稣，我们知道这指着我们主说的，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这个大卫的根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所以你看见吗？那个地方讲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那么这两个是平行的。所以现在你如果懂得谁是大卫的根，谁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毫无疑问，这个狮子是表号，这个主耶稣呢就是那个解释。所以很清楚的啊，虽然它不是上下文，但是呢事实上它根本就在启示录这卷书里面。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六章。第六章有四匹马，然后第一匹马是白马，第二匹是红马，第三匹是黑马，第四匹是灰色的马。那弟兄姊妹，这个明显这个是表号，这个马当然是表号。那如果你要明白它的话，那我们要问这个马的解释在什么地方。所以你就要到旧约里面，你会发现呢，这里有四匹马，而且四种不同颜色的马。结果旧约里面也有四匹马，也是不同颜色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你说，你如果要明白这四匹马的话，那么你最少要把旧约里面的四匹马把它弄清楚。那有的人说，这个白马是指着美国说的，因为白宫是白的，所以是白马。然后呢，克里姆林宫是红的，所以红马，那么指着苏联来说，所以等到有冷战的时候，很多人就用这段圣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用圣经解释，这个根本就是用你的聪明和智慧来解释。表号是不是随意来解释？有的人说林然解就是随意，我怎么解怎么解，没有这件事。林然解有它的定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表号，尤其是关键的表号，那不要忘记，有的不是关键。我刚才讲过了，你领会错了也不要紧。所以，这就是圣经为什么用表号嘛。如果圣经让这个，如果要让你误会的话，那像不至灭亡，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不能用表号的，这个你一定要听清楚，因为这是上天堂下地狱这个生死的关头的，当然这个不能听错。但是呢，启示录你看见就这样的一本书，给我们看，有的用它的表号，你证明这个有主圣灵煞费苦心，圣灵的确背后有它的意思在里面。所以现在呢，我们起码要把这个四个马把它弄清楚。好了，我们不回到旧约，因为我们有两个礼拜在这里，弟兄姊妹要回到旧约去。那么我卖个关子，那么你知道说这个马是的确在旧约里面。那么如果你把旧约的，所以你如果礼拜三来的话，弟兄们把那段声音读给你听，你大家一同读一读。好，然后呢，你不要去解释它，你千万，我盼望大家，你如果礼拜下礼拜三或者再下礼拜三，你读到那一段，你不要马上就解释了，那个马上解释一定很容易出问题的。但你要有印象，就像什么呢？就像玛利亚一样，反复的思想，不明白不要反复的思想，放在心里。你有了这个背，有了这个以后，那么你就会明白。那这就是老约翰嘛。老约翰当他得到这些启示的时候，在他这个三十九卷里面，最少有二十五卷都在他的脑子里面，圣灵就借着他脑海里面一幅一幅的图画对他来说话。所以既然神是借着旧约的话对约翰说，那么我们今天要明白约翰的话，当然我们要回到旧约那些圣经才可以啊。所以你看，这把钥匙就不是在启示录，这把钥匙是在旧约，我想这点是很清楚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我们已经说过蝗虫，第九章的蝗虫。那么第九章的蝗虫呢，严格说来，你如果对蝗虫要有解释的话，要明白这里蝗虫的话，一面它可以是字面的，另一面也可以是灵异节，所以它又是表号，它又是这两个可能都在。那么你如果